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4.0。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6阶段，施肥阶段。我们今天第1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渴慕神》。朗读者是 TT 的恩宠，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七，灵魂的注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试想想，第6章所提那个稍稍有思想的人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是怎样的光景。他对圣经中的一切事首先是毫无所知的，他一点也没有成见，在他心中没有正面的意见，也没有反面的意见。他不求证实什么，也不需要为什么做辩护。像这样的一个人读圣经，不必经过多少时间，就会注意到一些在字句以外的真理。那就是在记录神与人关系背后的那些属灵法则。这些法则渗透到被圣灵感动的圣人所写的东西当中。当他一路读下去，会一一把它列出来，并且在每条之下做一个简明的摘要，这些摘要即将作为他的信条教义。再往下读，他只能再扩大与加强这些信念。这样一个人正在寻找圣经上实际所教导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圣经的许多法则中，居于最高的就是信心。他很容易便看到圣经对信心的重视，绝不会把它忽略。他很可能做如下的结论：信心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除非有信，人便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能使我们获得任何一件东西，也能把我们带到神国中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信心，就不能亲近神，得不到赦免，得不到释放，没有救恩，没有灵交，根本也没有属灵的生命。当这个人读希伯来书第11章时，他看见对有信心的人的赞美，也不会以为奇怪。他或已读过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对因信称义所做有力的辩护。如果他再读教会历史，就更明白到改教者教训中超神奇的力量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他们以信心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既然知道信心如此的重要，它是我们追求认识神所必须有的东西，那么很自然的，我们极其关心自己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件宝贵的恩赐。我们的头脑会一直这样想下去，不久我们会问，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呢？接着我们还要追究下去，我有信心吗？几乎一切讲者和作者说到信心，讲的都是同一套东西。他们说，信心就是相信神的应许，把神的话当作实在的，把圣经看作真实的，并且站在神言语之上。其他书籍或讲章也是举出某些人的祷告怎样蒙了应允，来说明信心的果效。这些蒙应允的祷告多半是在现实生活中暂时性的直接恩典，例如健康、财富、身体得蒙保护，或事业获得成功。如果遇到一个具有哲学思想的教师， 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人领到形而上学的泥沼中，又或者用一大堆心理学的专门术语为信心下一个定义，又再下一个定义，把信心好像一根头发丝的那样分了又分，直到分成游丝那样细，终至化为乌有。他说完之后，我们心中仍然不能满意，又从我们原先进来的那道门走出去，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事实上，关于信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必定有更叫我们满意的解答。实际上，圣经并没有给信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除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短短的十八个字的定义之外，在圣经里我没有找到其他定义，甚至在这一节经文中对信心所下的定义也只是属于信心的作用这方面，而不是意义这方面的精辟解释。这就是说，这里只告诉人信心在效用上的意义，并不是说到它的本质。这里并不说明信心是什么，只是设想信心是存在的，并指出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最好只了解到这里为止，而不求更深的明白。我们只知道它从哪里来，以及它借着什么方法来到我们里面。信心是神赐的，还有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已经足够叫人明白了，而且可以解释多马肯培那句话：我情愿操练信心，强于从他的定义里来明白信心。以下所提到的信心是之类的话，我的意思乃是指一个相信神的人信心的实行。现在让我们抛开信心的定义相关概念，来思想信心在作用上的经验。我们所思想的是实际方面的性质，而不是属于理论方面的。民数记中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叫我们看见信心的作用。以色列人因为道路难行，开始沮丧并且怨毒神，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六节。摩西为百姓祷告，神垂听了，就给他们一个救法，应付火蛇的咬伤。他命令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叫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九节。新约里这一段历史，我们主耶稣做了一个权威性的解释，他向听众解释人怎样得神的拯救，他告诉他们是借着相信。接着他要解释得更清楚，就引用在民数记中这段事实。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稍稍有思想的人读到这里，就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他会注意到望和信是两个同义的字。望那约旧约中的铜蛇，就等于信新约中的基督，那就是说望和信是同一回事。当以色列人用肉眼望的时候，心中就是相信了。我想他会如此下一个结论，信心就是灵魂注视着一位施行拯救的神。他看了这些，就会联想到已读过的经文，并且其中的意义如同泉涌般进入他的心中。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诗篇34篇第5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篇123篇1-2节，在这里是求怜悯的人一直望着那位发怜悯的神，他的眼睛从不离开神，直到他得着怜悯。连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常常望着神，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马太福音14章19节。显然耶稣在教导人，他做他的工作是借着用他里面的眼睛时时望着他的父，他的能力是在于他不断的看，于是父所做的他才能做。约翰福音5章19-2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神所漠视的圣经的全部旨意和我们以上所引圣经上的几处经文正相吻合。圣经中有一句概括性的话教导我们怎样奔走灵程，那就是希伯来书中所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章2节。从这一切所说的，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信心并不是一次变成功的动作，乃是从心灵里不断地注视着这三位一体的神。相信就是内心转向望着耶稣，我们的思想注视着神的羔羊，并且在一生余下的时间一直不断地看着他。在起初可能会觉得困难，但如果我们坚持地望着奇妙的他，安静而自然地望着他，渐渐地这就变成容易的了。那些分心的事可能会拦阻我们，但是只要一次把心交托给他，每逢有一时误入迷途，接着回过来在他身上得着安息，正像一只鸟儿飞去游玩，过一阵又飞回它的巢穴里一样。我要特别说这个望的动作，这是一个伟大的意志的行动，建立在内心永远仰望耶稣的意向。神让我们自由选择这个意向，并且为着在这污浊的世界上许多困扰的事，他保守我们免得分心。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已经归向耶稣，我们也知道这回事，我们的心满有安慰，因此我们的灵魂正在形成一种习惯，不久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心灵的自然反应，而不必我们自觉地用什么力量去维持它了。信心乃是最不需要注意自己的一种美德，它的本质就是不大觉得自己的存在，正好像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在他面前的每一样东西，然而永远看不见他自己。信心是只注意他所依赖的东西，而对他本身则根本不予注意。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一个力求完全的人，努力了好久，还是屡次失败，一无所成。他停止用本身的力量来洁净自己的行为，而仰望那位完全的基督的时候，就得到真正的安息。 他仰望基督的时候，他长久想要完成的工作就在他里面成功了。这乃是神在他里面工作，使他愿意并为他做成。信心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功效的动作，功效乃是在于所望的那一位。信心是引导我们的视线归正，叫我们视线的中心归正，罪恶扭转我们的视线，物向里面看，使我们注意到自己。不幸的恶心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这个危险和撒旦所犯的罪很相近。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以上。这参考以赛亚书14章第13节。信心不是往里看，乃是往外看，这就可以使整个人生走上正轨。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好例子，在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总有要倒下去的感觉，那时候若是我们看车的轮子，自己就会更快地倒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前看。这是顶简单的，但我们竟自寻麻烦。神对于那些希望升到天上或会下到地狱里去的人如此说，这道离你不远，就是我们所传信主之道。罗马书10章第8节。这道引导我们举目望着神，我们望的时候，信心的福气立刻就来了。我们举目注视神的时候，一定遇见神以慈爱的眼目回望我们，因为经上记着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最宝贵的经验是那句话，神你看见我。人的灵魂的眼睛向外看，并遇着神的眼睛向里看的时候，神的国就在这地方开始属于人了。400年前，库萨的尼古拉曾如此说，因你的努力是为着我，我便把一切的努力都归于你。因你用不断的慈爱围绕我，我便以一切注视单单对着你，眼睛再转向别的地方，因为你本身就是爱，并且单单临到我，我便把我的爱单单归给你。神啊，若不是你以慈爱甜蜜包围我，我的生命算得什么呢？我要再说一些关于这位属神的老年人的事。在今天相信基督教的人当中，他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且在现代基要派里面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我觉得我们只要对具有他那种属灵香气的人，以及对他们所代表的基督教思想有一点点认识，就能得到莫大的益处。现今福音派领袖们所接受并加以赞许的基督教作品，必须紧紧地跟从他们那一贯的思想，就是宗派的道理。若是离开了这个，总是没有信心。在美国这半个世纪以来，此种发展把我们弄成徒有外表的整齐与自满自足，我们互相效法着极其刻板的奉献生活，极其努力地附和着在我们周围那些人所说的话。我们找个理由原谅自己所说的，在共同认可的前提下，只能极少地变更，充其量只加上一两个新的注释而已。尼古拉是一位真正跟从基督的人，他热爱神，献身为主耶稣生活，蛮有光辉。他的神学思想正统，而且如同一切从主耶稣而来的那样，蛮有馨香与甘甜。例如他对于永生的观念就是非常美丽， 假如我没有说错，是比我们现今所流行的思想意义上更接近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尼古拉说到永远的生命时，乃是你施恩不断地注视到我，甚至深入到我灵魂的隐秘处。在你来说，注视就是赐下生命，就是不断地以你最甘甜的慈爱分给我。由于你所分赐的爱，叫我燃烧起对你的爱，你的爱不断地在我里面燃烧，借此培养我对你的渴慕，叫我得到喜乐的滋润。借着这种滋润，使生命的泉源注入我们里面，因不断的注入，使生命增长并且永存。这样说来，信心是内心向着神的注视，这种注视只是举起内里的眼睛去接触神无所不见的眼睛，可知乃是一件最容易做得到的事。这好像是神有意使这件最重要的事成为很容易，使一般最软弱最贫穷的人都能做得到。照这一切说法，我们显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我们可说这是一件顶简单易行的事，我们也可以说相信就是看见。既然如此，我们便用不着特别的设备或宗教的附属物。神已经知道，像这样一种关系生死存亡的事，不能受反复无常的事物所支配。一切都会毁坏或失掉，记录会被火烧掉，传道人会因事情而迟延，教堂也会被烧毁，这一切身外之物都要受偶然事故支配，或受必会发生的失败所拘束。但是仰望是内心的动作，任何人都能极成功地做得到，不论他是站着或是跪着，或是在教堂以外千里之远的地方，躺在病床上正受着临终的痛苦。既然相信就是仰望，这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的，这最甜蜜的动作并不会在一个时期做得比另一个时期更好。神从来不根据月朔、节期或安息日而施行拯救，好比一个人在复活节的礼拜天不会比他在八月三日星期六或十月四日星期一和基督更接近。只要基督还坐在中保的座位上，每一天都是相宜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是拯救的日子。这是一件有福的事，相信神与地狱没有关系。只要你把心举起来，让他安息在耶稣里，即刻就可以进入至圣所。无论你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顶舒服的车厢，或是一间工厂，或是一个厨房，只要你的思想向着神，并且顺服人，你就能在那个地方遇见神。有人会问，你这说法岂不是为那些有更多时间从事于默想和灵交的修道士和牧师而讲的吗？我是个忙碌的工人，实在没有独自与神相对的时间呀。我愿意告诉你，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是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与他们的职业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每天有许多忙碌的工作者都实行着过这种生活。好多人得到了我所说的秘诀，他们并不注意他们里面的光景怎样，只要内心经常仰望神，他们知道内心有个东西可以接触到神，甚至在他们必定要去专注于属世事物的时候，里面那种秘密的交通仍然照常进行。 他们的注意力只要从必须处理的事物上挪开，就可以立刻飞到神那里去。这已经成了许多基督徒的见证。我如此说，只因有此经验的人数目之多，叫我无法特别列举某一个人，也无法知道他们人数究竟有多少。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并非企图使人认为平常的崇拜没有价值。我承认那些崇拜多半是有相当价值的，但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私人的祷告，长时间默想圣经，这可以使我们对神的注视更加清楚和单纯，并且更加准确。参加礼拜堂的聚会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扩大，也可以使我们对别人的爱心增长。崇拜和教会的工作以及其他的活动，这一切都是好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参加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基础，就是能使它发生意义的原因，乃是从里面看见神。不妨如此说，在我们外面的眼睛正观看这个终归要趋于消灭的世界的时候，在我们灵里面会有一对新的眼睛，使我们一直望着神。和好首先是与神和好。有人会担心，我们未免太着重于个人的宗教经验，而忽略其他的一切，使新约中的我们被一个自私的我替换了。试问你是否知道，当100架钢琴跟着一个调子响着的时候，它们自动的就彼此调和吗？它们的响声都照着一个音调，而不是彼此设法调和。然而就在那个音调的标准下，每一架钢琴必须个别的与它相合。同样的道理，当100个信徒聚在一起，他们心里都是望着基督，他们心灵之间的距离就自然地相近了。这比他们把眼睛离开了神而竭力追求更亲密的交通更来得容易。所以个人的灵交越是趋向于单纯，大众的崇拜就自然更加完美。一个身子上的各个肢体如果都健壮的话，整个身体也就健壮有力了。教会中所有的分子都追求更美更高的灵性生活时，整个教会就会大得长进。以上的话乃是对已经真正悔改并且把生命完全奉献给神的人而说的。原本可以不必如此声明，因为只有如此献身为主的才会留意到这种属灵经验。我们形成一种从内心仰望神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被引导到更高一层的属灵生活，我们就能更进入到神的应许和新约的精神。虽然我们的脚行走在世俗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以三位一体的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真正的找到生命了。这里是一切所能想望的喜乐的总源头，不但超过了人或天使所能想象的，而且超过一切天地间的情景。因为这一切理智想望的最高峰，是任何想望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境界。祷告。主啊，我已经听见一个美妙的道理，叫我把心转向你而得到满足。我的心多么愿意如此，但是罪遮住我的视线，使我只能模糊地看到你。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使我里面得以洁净，以致我可以在地上寄居的日子里一直用明亮无隔膜的眼睛仰望你，这样我就可在那日得见你完全的光辉， 就是当你降临，要在你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所要显出来的。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的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社区、教会、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Fall into to the one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Thank you, thank you, to the one